那是这个是是这个这个是所谓这个叫叫什么是这个这个那这个叫什么第一次本来在越南的就是前后两个词，结果你看见很明显是他们写的，这人写的都是那里头大卫的名单，是大卫带着他，为什么自己是个写诗的人，他们也是写诗的。所以如果你把这个通通汇集在一起的话，那应该是全本的一大诗篇。所以现在明白了，诗篇虽然只有一半是大卫的，但是我们可以说，其他的诗篇也是因为大卫的灵感，因为大卫把约柜接上来，我还提醒他们说，今天你来到约柜面前不能看见，你来到约柜面前也是你自身的一半。当你颂扬，当你倾诉，当你赞美的时候，不要忘记，就好像是遇见你现在环境的其他一样。所以不要忘记，大卫可以说他走上了颂赞的路。那当然是因为跟当时的这个环境有关系，那个特别的环境有关系。因为刚好那个时候是约柜，是约柜跟那个环境分开的。但是后来，就是约柜这个朝代所罗门圣殿的时候，两个在合在一起的时候，不要忘记，从此以后，你看六位的时间有一半是空出来的。本来以撒，本来亚撒是主管，主管什么呢？主管这个。不管这个西安上的事，不管西边的事，你看了西面呢是在哪里？是在这个西边。所以大卫做的时候，并不是只是在西安上做，在西安上呢，他是找到了亚撒，但是呢，在西边呢找了两个人，一个是西面，还有一个呢就是以太。所以很多的诗篇也是西面写的，是以太写的。有的呢是亚撒写的，还有其他人写，但是不管怎么样，很明显就是大卫的团队，大卫赞美的团队，结果几乎是包办了整个诗篇，几乎可以说包办了整个诗篇。所以现在很清楚，就是讲到大卫的宝藏，严格说来，不能只是大卫写的那几首诗篇。因着他的道理之下，因着他的领导，因着他的鼓励，你看见现在亚撒有诗要说，现在你看见可拉有诗要说，要说，现在你看以他有诗要说，所以等到他们也一同用诗歌来赞美主的时候，你看见原来这是赞美主，大卫是诗人，这个大卫用诗歌来赞美主，所以。到了大卫的时候，你看见他就把那个会唱诗的人、会唱歌的人，就把他复制出来了。所以不要忘记，讲到大卫的贡献的时候，大卫的的确确做了一件事情，是过去没有，但是真正是这样。所以从此以后，我们才有诗篇。那从此以后，我们才知道原来颂赞是个诗。那为什么颂赞是个诗呢？如果是记的话，他已经受过伤，所以千万不要有人说你这个圣战都是无病呻吟。有的时候好像有这个素养，你被割了，割得很深的时候，里面就流出一些血来，那个就是血。所以让我们记得，虽然呢，眼中虽然呢，他赞美神，但他眼中带着眼泪。所以这个给我们看的说。大卫他一天要赞美神七次，每天都这么做，但有一天他在瞬间他就不赞美，为什么？因为环境不对，各方面都不对，但是这样他还是要赞美，在赞美的时候他眼睛带着眼泪，这个叫什么？这个叫赞美。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就是你看你大卫身上有一个非对于神的百姓的最大的贡献。他不止自己是个诗人，而且他做王的时候，你看见他就在利未人身上， 不仅让他们抬越够抬到抬不来，他就提醒他来到神面前，虽然你不是祭司，虽然你不能受血祭，但是别忘了你是六位支派的人，你只要六位支派，你就能侍奉，而侍奉里面有一个侍奉叫做赞美，叫做诗歌的侍奉。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些故事都是神，所以你看大卫自己就做了榜样，所以我再说一次，就是这个缘故，他明显的自从大卫做了宝座以后，你看见吗？好像他比他明显，当最后圣灵把这个事情再摆在一起的时候，一个很大的转类，那个转弯的地方就是，本来是阿门阿门，现在是阿门阿门，不仅有祷告，而且有战。不是天天祷告，我们也天天祷告。我们赞美因为神的恩，我们赞美因为神的威棒，我们赞美因为神看得比我们远。我们回过头去，我们祷告说：“主啊，叫我做我自己的灾难。”这个神给我们是一个灾难，没有想到神给我们一个小的灾难，为了叫我们做自己的更大的灾难。所以在这个时候，你不只是祷告，你更要。你越祷告，你越在自己的家里，你越赞美，你就跑到自己的家里。所以今天什么？就是大卫在旷野里，所以大卫经过苦难，他写了很做宝贝的功课。我在做我们的时候，你看见了，他做了榜样，他在那里赞美神的道。然后我们看的就是他，还有亚当，还有其他的人，你看也纷纷就写了很多的诗歌，不要忘记。虽然这些不是大卫写的，但是因为大卫做完了，大卫提醒他们：你们在神面前不能空手。虽然今天没有越过，虽然今天你们不敢这个基建去，但是你们还是可以把上面解决。所以呢，不仅亚当在那里敲打，在那里弹琴啊，不光是亚当啊，这个亚当在那里敲打。那么，而且有人呢，在那里鼓瑟弹琴，大发响声。那么下面呢，大卫自己就不厉害，就给了三天的时间，所以非常清楚。你每次读这三天的时间，你就知道这可能就是下面的时间，那个就是。那当然，你如果继续读下去的话，你发现三十天、103天、149天，都是讲的下面的时间。好了，那你讲完了以后，你再会担心一件事，会不会从此以后呢，圣人就把那个血迹给废掉了？啊，为什么呢？你再读下去，大家看细节。大卫派亚撒和他的弟兄，在约柜前常常侍奉耶和华。所以不要忘记，这个侍奉有一环就是赞美，明白？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意义是意义的。这难怪有人讲大卫把他的赞美现在恢复了，所以有的人说现在我们还在寻找常常赞美神，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是不要忘记，大卫的赞美不只是这件事情来说，可是呢，没有疑问的，一切在大卫的身上。你看，他是个感谢赞美神。那么还有一点很有意思，当你读到诗篇的时候，当然很多地方有旧约的事情。可是很多地方，你觉得当你唱的时候，好像在新约一样，一点都没有。所以意思是说，当他们赞美的时候，虽然在旧约时代，但是我们是新约的人，因为来到圣灵时代说，等到新约的时候，我们重新看到的时候，就是当然我们的领会是根据新约的领会，但是很稀奇，就是说。等到赞美这个事情的时候，讲到赞美事的时候，你看新约跟旧约其实是一样的。但是讲到做血祭，我们要记得，我们是一切永远的为我们的十字架上献了血，所以你知道这献祭是必须的。所以今天你不能单独把牛和羊再带来是可以，你不可以把这个羊再回到旧约是不可以的。旧约是旧约，新约是新约。我们只是为我们献了十字架，为我们献上，为我们流血， 就没有再也没有无限。但如果再也没有无限，那现在我们要问的，今天主的话不是告诉我们，我们每个都是自私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自分吗？那么现在我们怎么自分？今天已经没有圣殿，今天已经没有血了，今天已经都过去了。不光你现在被掳，而且主要是进去之家以后，这些通通过去了，明白吗？这些都是你来的，你自己就来到了。但是我们还是自私啊！今天我们还是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自分，明白吗？还有你自分，虽然今天没有血迹，但是今天我们的自分是面前的，就是下面。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新约我们讲到自私主义的时候，我们不能先牛先羊来，因为我们主在基督里就为我们完成了。所以今天我们好像什么？好像当时你看见大卫来到约柜的面前，因为血迹是在基督，只有自私可以做这个事。但是现在我们看见了。不是自私，也可以做的事，人人都可以赞美。所以讲到旧约跟新约完全连在一起，不要忘记。到了新约，因为我们只为我们自己讲，都已经足够了。但是赞美的心还是自由的，还是自由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你读到诗篇的时候，你的感觉里面很多的爱，就像新约的爱一样，更加的自由。所以我们知道说。许多大义之人，当我们读他的时候，你常常问一个问题：这个到底是旧约还是新约？很多地方当然是旧约。你看见大卫要求报仇，大卫要求他的敌人被剪除，就是大卫的祷告。今天我们可以有同样的祷告，但那个敌人不是人，我们敌人是我们肉，我们敌人是世界，我们敌人是我们自己。所以每次当大卫说。我要除灭所有的敌人，你也可以这样的祷告，跟你的祷告不一样，因为你在新约，所以你的口，你的口就是谁？你的口就是陷害人，那些罪也好，那些肉体也好，那些世界也好。所以我们干嘛就是，这是运用人主的完全性，所以这样你就看得见，每为什么我们这些读诗篇，虽然我们没有全部的大部分是什么？但读了大卫的诗篇，尤其当我们明白了这个大卫啊，后来在约柜面前怎么样建立这康师的人，他自己又做了榜样，我们就晓得大卫的确做了一件事情，从前没有做过。好，所以37节的大卫派亚撒和他的弟兄在约柜前常常侍奉耶和华，一日比一日的侍奉，每天都这样。又派俄别以东和他的弟兄68个人，以耶稣殿的儿子俄别以东去和他做守门的，明白吗？这些人是守门的。然后呢，且派祭司沙族和他弟兄众祭司在西殿的修堂，现在还在那个废墟。而且这些都是祭司，明白吗？然后下面说，耶和华的帐幕前凡祭坛下，每日早晚。照着耶和华律法书上所吩咐，以色列人常给耶和华献燔祭，这个燔祭通通是血祭，记住了吗？一旦呢，一直被害的，你看见除了血祭之外，怎么样呢？有希纳，所以后来我们就出现了有希纳的时候，也就是还其余被烧煤祭路在车上的，称谢耶和华用他的慈爱永远。所以现在很清楚了，他不止派亚撒在约柜面前，他也派希曼跟以太在基甸那里，也是在神面前。所以你看见很清楚的，那么他很自然的，大卫是建立一帮人，立位人，在神面前。所以我想非常的清楚，这是大卫坐在宝座上做的第二件事情，那就是有大。因为大卫学会了赞美的心，什么时候他都能做到赞美的心。如果你要做血祭，只有在祭天；如果你要做血祭，你必须是祭司才可以。 现在就是什么也是命，他们就可以在耶稣的面前出去，他们就是资格现在。